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这个频道主要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调酒相关的知识，还有我在吧台里面所看到有趣的人事物。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2020，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好。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今天的话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我做自己的烘吧的话，我会挑选哪些材料。对，那今天主要的话是来介绍一些除了基酒以外的一些其他的酒，像是利口酒啊这些东西。那其实呢，我记得我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应该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做一些创意调酒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非经典的调酒。不过呢，我真的来这边之后呢，我发现就是我还是比较习惯就是直接喝，就是像经典的调酒或者是红白酒、啤酒，就这样，因为不想动太多脑筋。而且如果买多一点材料的话，其实当然保存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可能用的量没有办法那么多。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看我做一些比较 creation 的调酒，然后是可能商店都买得到的话，请你们再跟我说，不然我可能是不会去做creation 教学这件事情。当然会分享概念，可是不会真的是做这样子。对，那今天的话就来介绍除了基酒以外的其他酒类。最简单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有利口酒，然后有 Vermouth 的话就是所谓的香艾酒，还有苦精这几种，大概是在做烘吧的时候比较除了基酒之外还会去考虑到的酒种。那我们先来讲 Vermouth， 就是所谓的香艾酒。那我记得我以前有介绍过 Vermouth， 不过还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Vermouth 的话，它简单来说就是加味的白葡萄酒，最早的话是由18、19世纪，然后主要是由法国跟意大利所出现，在法国跟意大利所出现的。那制作方式的话，主要是将酿好的葡萄存放一段时间之后，再加入烈酒，然后香料。每个地方每个酒厂都会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配方，这样子。那 Vermouth 的话，可以见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像是 Rosso、Bianco、Dry Vermouth。然后还有 Americano 跟 Kinkina， 那最后两种话可以先省略，因为它算是比较少会被用到的酒种，也不是说酒种，就比较少会被用到的Vermouth 种类。最常用到的还是像前三种，像 Rosso、Bianco 跟 Dry Vermouth。对，那后面两种的话，就是可能苦味会比较重，然后风味上会稍微。更复杂，也不是说更复杂，反正就是风格比较不一样。那像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像 Vesper， 就是用后面两种的其中一个去做。那当然还是看就是选择，因为其实两个都有人在用这样子。那它是一种 style， 然后所以它其实里面有不同的 Vermouth， 这样必须要跟大家先讲一下。那如果是我自己在做烘吧的话，我第一个 Vermouth 我会先选Dry Vermouth， 如果在我只能选择一支 Vermouth 的状态下。因为 Dry Vermouth 的话，你同时可以调像是马丁尼，或者是如果我自己我个人偏好的话，像是 Opal， 就是简单想就是比较 dry 的威士忌的 Negroni，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对，我会觉得它的泛用性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对我来说。然后如果可以选择两支的话，当然就是一支 dry 跟一支 sweet vermouth， 就是所谓的 Russell。 就 Russell 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说 sweet vermouth， 有时候会说 Russell， 不一定这样子。对，因为如果你有 dry 跟 sweet vermouth 的话，基本上你可以调大概 80% 有 vermouth 的调酒，甚至有些可能它需要 Bianco 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用dry 跟 sweet vermouth， 就是可能各半去想办法类似做出像是 Bianco 的风味这样子。当然风味上一定会是不太一样，不过就是可以大概类似像那种味道。所以如果 如果你只要选两支 Vermouth 的话，我很推荐就是一支 Dry 跟一支 Sweet Vermouth Russell。而且因为其实 Vermouth 它的酒精浓度比较低，所以它开过之后就要放在冷藏保存，不然它其实非常非常容易的坏掉。所以如果你去一些酒吧，你看到它的 Vermouth 是直接放上常温的话，你就要先担心一下。对，因为我们觉得 Vermouth 它的氧化速度其实非常的快，如果你是放在常温的话，所以它味道会变得非常的快。再来的话就是牌子，牌子的话台湾比较常见可能就是 Dolin 跟 Martini 这两种 Vermouth 算是比较常见的，跟 Dolin 的价位稍微高一点点，其实没有高太多。那很多酒吧也都会用这两种牌子的Vermouth，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当然我觉得选 Dolin 是我觉得它的泛用性是最高的，相较于 Martini 对我来说。所以如果你可以一开始就用 Dolin 的 Dry 跟 Dolin 的 Sweet Vermouth，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好用的。对，而且为什么会有考虑可能先入手一支，然后或者是入手两支的状态？因为其实 Vermouth 就像我刚刚讲的，它的酒精浓度比较低，所以它会容易味道会变，所以它必须要放冰箱保存。可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很去研究那些用 Vermouth 做的经典调酒的话，你可能会调到了只有像是 Martini、 Manhattan、 Negroni， 大概就这三种。那你要特别去研究像一些 Bamboo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调酒，它才会用到比较多的 Vermouth。 所以其实 Vermouth 的用量是相较于一般的烈酒来说比较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先入手一支，然后看你对于你比较常调的酒的类型，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有需要购入第二支 Vermouth 的话，我就会觉得再购入第二支 Vermouth 会比较好。好，那再来介绍的话是 Amaro。 哦，刚前面忘记讲还有 Amaro 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意大利的香甜酒。那它其实就是通常我们会说它是一种意大利的苦酒啦。那它通常是餐前或餐后，然后它可以算是消除你的味蕾，就是清除你的味蕾，让你不会有味蕾是有残留的味道，而且通常它可以帮助消化。那它的品项就有很多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Campari 啊，或者是 April Fernet， 还有很多就是你在酒吧会看到。如果你问调酒师，基本上因为其实 Amaro 在做一些很多经典调酒都非常的好用，或是创调都算非常好用，所以其实基本上酒吧都会准备带一些的 Amaro。 那如果你要在家里做调酒的话，我只推荐几支啦，就是可能像 Campari， 因为它是做 Negroni 很重要的材料嘛，其中之一个。那如果你不喜欢太苦，你想要比较清爽一点的话，你可能换成 April。 因为我们会开玩笑，就是我们之前同事都会开玩笑说，其实 April 它是Campari 的年轻版本，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然后而且它的甜度又稍微高一点。所以如果你用 April 去做Negroni 的话，甜度相对比较高，然后苦味也相对比较低，算是对于不喜欢苦味的人比较好入口的状态。而且 Aperol Spritz 也算是一个非常清爽，然后没有什么负担的一杯调酒，它也是非常有名，因为它就是 April， 然后 Prosecco 跟苏打水，就这样，酒精浓度比较低，然后有气泡，非常的清爽。所以一开始如果要选 Amaro 的话，我就对可能是 Campari 或者是 April 最终选一支这样子。好，再来讲利口酒。利口酒的话像我觉得最有需要的，可能如果你是喜欢调经典的话，陈酒，不管是要选 Grand Marnier 啊、 Curaçao 或者是 Contru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就是看喜好。对，因为不过一般来说，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么多，或是应该说认识我前面讲那几种，前面几种的话，我觉得一开始先从最基本款就是 Contru 去买起，因为它算是一般酒吧都会使用的陈酒。对，那除了陈酒之外的利口酒呢，像其实大家很常看到像是咖啡利口酒啊、卡鲁瓦非常有名， 然后还有像是其实很多，因为其实利口酒的话的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广，因为有像 MB 他们就有特别做各种不同风味的利口酒。不过其实我会蛮推荐，如果你想要买利口酒的话，就特别像水果风味啊或者是什么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的做法是你直接去买新鲜，不是新鲜，就是买直接买那个水果的果汁，然后你可能加一点糖，或者甚至你不用加，然后把它放进调酒里面。我觉得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比较简单，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因为其实蛮多的利口酒，它为了要让它的保存期限可以更久一点，所以通常会加一些化学药剂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的利口酒，它调出来的酒会有一些化学味。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客人说他不希望放任何利口酒在里面，因为他很怕化学的味道。而且因为通常那种利口酒，你一个调酒你可能下个，你最多可能下个30ml，我觉得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它通常是有带甜味，如果你下的越多，它的甜味就会越高，通常就会变得太腻。所以通常一杯调酒你最多下可能20-30已经是蛮紧绷的，所以你的利口酒相对的使用的量也会比较少，跟我前面讲的 Vermouth 香艾酒是一样。那如果一开始真的要买的话，我会觉得你可能买一些精酿调酒会用到利口酒，像是最常见的可能就是 Maraschino， 对，就是黑樱桃利口酒。那这个在精酿调酒上也是非常常出现的原料，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不用买太多的风味性的利口酒，而是可以去看，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买利口酒的话，你去看你想要调的精酿调酒，它需要的利口酒是哪几支？像是除了我刚刚讲的 Maraschino 之外，可能还会有像Benedictine 或者是 Drambuie 这些，就是去选择你想要调的酒，再去买利口酒会比较好，避免浪费了，必须做。因为其实很多的那种风味性利口酒，你可能买了，然后它就是一直放在你的柜子里面，永远都用不到，或者是偶尔心血来潮，然后用的时候发现它味道已经变了，因为你真的放太久了。好，最后的话就是苦精。苦精的话，其实我会觉得，除非你真的是很爱做经典调酒，不然一开始其实可以先不用入手苦精，因为如果你是在做创调的话，苦精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苦精对我们调酒师来说就有点像调味料，就是这样，盐啊、糖啊、辣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会想要把它的味道做得更饱满、更完整一点，所以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调味料进去，让它的整个酒体啊或者是风味上更有层次、更圆融这样子。那如果你一开始是做创调，就是或是你就是开心做的话，我觉得是不用太 focus 在苦精上面。那如果你一刚开始想要去买苦精的话，我最推荐的可能就是两个苦精，一个可能就是安格斯，因为这个就是最经典的苦精，然后再就是柳橙的苦精，因为这两个基本上在大部分的精酿调酒上都会用到，也算是用的比例比较高的。那如果是其他个别风味性的苦精的话，我会觉得不用急着一开始入手，因为相对使用的几率真的会比较低，而且你对于苦精的味道不够了解的话，你也会不知道要怎么使用。因为通常苦精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复杂一点，虽然说我们说可能它是柳橙的苦精，可是它其实除了柳橙之外还有其他的新香料在里面。因为像是柳橙苦精也有不同的牌子，那不同的牌子它的风格、它的味道曲线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一开始的话，你可能不用太 focus 在苦精这件事情。那等你真的可能对于调酒有一点熟悉之后，或者是你很想要调那些经典调酒，那你再去购入苦精，我觉得这样会是比较好的。好了，那今天的话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除了烈酒之外，其他的酒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去做选择，跟我一些我自己的建议这样子。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看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简单的 creation 调酒的话，再请大家跟我说，不然我应该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对，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Ken，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 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理性饮酒哦，拜。